这次特会的主题英文字是 extravagant， 中文我们把它翻作倾尽所有，不但要继续往下走，而且带着全心全力冲刺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好像完全要反着我肉体的感觉，我灵里面的感觉，甚至于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好像就讲说 extravagant， 你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快要突破了，就快要突破了，黑暗就要看到黎明了。
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摩西，包含像我们前几次讲到的雅各跟大卫，包含耶稣基督，甚至对于跟从他的人，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觉得耶稣好像有个极深的渴望，让我们去经历到倾尽所有，其实就是像他一样对阿爸父的心意。所以我对这次的特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期待，是阿爸天父跟我们的主有个极深的爱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是
好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全然的爱向着阿爸父，是一个倾尽所有一个爱的回应。
在 Pure Conference 之前，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 bookend，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集中在短时间内帮助所有的青年人对内在生活不但是有一个了解，而且有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会邀请我们当中的牧者手把手带着大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欢迎你们来。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永生以及基督的审判的当中。在第三章他讲到，我们领受了一个新约的执事，我们领受这个执事，那么我们就有几个阶梯要爬上去，在这个阶梯的里面一步一步被主成全，被主塑造。而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活，遇到困难，遇到挑战，遇到难处，你知道这些生命当中的风暴有时候只是让我们外体毁坏，但我们里面的灵人却是内心一天心事一天。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老顾念这地上的事，我们是一直顾念天上的事情。第四章是告诉我们怎么活，第五章其实是告诉我们眼光定睛在永恒，以及在永恒的当中，我们在今世怎么好好活，在永生的当中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荣耀和祝福。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叫做地上的帐篷，天上的房屋。帐篷是短暂的，所以我们的今世是短暂的，房屋是永久的，我们的永生是永久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去脱离这短暂的帐篷，预备那个永远的房屋？有一个关键你要告诉自己，今世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为着这新约的执事，我要把人带进到永生，我要把人点活起来，我的生命有圣灵的一些的工作。所以一到五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叹息，为什么会有一些的难处。哎呀，我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无奈，然后我都觉得我的生命好难，生活好累。关键就在于我们那个帐篷脱不掉，我们这个衣服脱不掉，我所以你才会有很多的叹息。但如果你的眼目一直定睛在永世的房屋，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劳苦叹息，是因为我们不愿脱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脱掉，说哇，肉体虽然毁坏，哇，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挑战和难处，但是我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活过来，活过来也使别人点活，圣灵也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我学谦卑，我学柔和，我学爱，我学忍耐，我学真实的去服侍人，温柔顺服，我都在预备这个房屋啊。到耶稣基督再一次显现的时候，就是当神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赤身了。这个赤身其实保罗一直都很细腻的小地方在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衣服，你必须有一个荣耀的住处，这是跟你今世的生活怎么预备有关。所以透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很有可能有些人复活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来到基督审判台面前的时候，他是赤身肉体的，他可能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啊，他是复活，但他却不是带着荣耀的祝福。所以在一到五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圣灵会做，圣灵会做。亲爱的家人，我们第一个要祷告就是，圣灵你一定要光照我，圣灵你一定要制作我。在我今世的当中，我有很多的抉择，哎，我要抉择这个金钱怎么使用，我要抉择我的时间怎么运用，哎，我要花多少时间给神，花多少时间给我的职场，给我的家庭，我总觉得好像我在好多的事情上我都要做抉择，所以有时候难免会有些的压力，会有些的取舍。啊，我花很多时间在职场，我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工作，我花很多时间在我人生的目标，还是我要抉择花很多时间来追求主，花很多时间在神的教会的当中来摆上。我们都在抉择啊，你每一天都在抉择，我要不要去聚会，还是我要在家，我要更多的时间参与服事，还是我就是 来到教会或者在线上或者是参与一些的聚会就可以。在抉择的时候，你第一个祷告就是圣灵在我里面做引导，你在我里面做引导，帮助我，我今世再怎么经营都是帐篷，我要经营的是永世的房屋。在你再来的那一刻，我不要是一个赤身肉体的人，圣灵啊，帮助我是一个预备的人，预备永生的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保罗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要告诉我们第二个活在神面前的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就是你要有基督审判台的概念。基督的审判台，那是为神的儿女基督徒所预备的。白色道宝座是为那些还未信主，在这地上没有祭拜敌基督，可能还没有信主，活在地上的那些人并没有接受救恩，所以他们有一个审判是为着他们的。而基督的审判台的预备，保罗提醒我们两次，那叫做坦然无惧。第一个坦然无惧是要叫我们良心没有亏欠，所以你第一个要祷告就是说，神啊，主，我的心要活在你的面前是透明的，是敞亮的。对于这一个人，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些我有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职场的时候我面对到一些压力，在职场一些工作的挑战，职场工作的一些的要求，我是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国度的原则里面好好的去摆上在我的工作上面啊，在我的家庭当中，我的儿女的教育，我的儿女的培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跟我的家人金钱的运用，时间的运用，休闲的安排，人生的抉择，我有没有用神的国度来去经营我的家庭。所以保罗就讲了，一个是停留在身内，一个叫离开身外。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死亡。死亡一定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从信而受洗，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不是一下子我们就跳到永远的国度。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领受一个新约的执事的核心身份？圣灵在你里面有没有做凭据？圣灵在你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制作、光照、引导？我能不能圣洁的、透亮的、敞开的活在神的面前？在死亡的那一刻，停留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保罗都在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向神藏着无愧的良心。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都要暴露敞开，那个审判就决定了善恶，得着祝福还是得着亏损。你要把你的眼光放在审判台的面前。所以你第二个要祷告的第二件事情，所以就是神啊，我今天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一定要知道，我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永恒的住处在做预备，我也不是好像我赤身，我要预备我的衣服哈，荣耀的细麻衣啊，公义的冠冕，圣洁的外袍，我好像在预备这些，我还有个基督审判台，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在神的面前的摆上，我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我对神话语的认知，我在服事当中的一些的谦卑、顺服、委身和忠心，我对一个人的评估，我对永恒国度的追求，其实将来都会一一的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审判着。所以你不借着圣灵活在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永恒的审判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你真的要预备好，要时常坦然无惧，意外跟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我们就随时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的祷告就是，神啊，我的生命今天早上出门我就预备好，让我的生命在你面前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好好的活在你面前，我的说话，我的眼睛，我耳朵所听的，我手所做的，我脚所行的，我的眼目所看的，主帮助我透亮的活在你的面前。是的，我有软弱，是的，我生命当中有些的缺陷，是的，有时候我会发脾气，是的，我有时候会活在情欲的里面，是的，有时候我真的是金钱没有安全感，是的，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全力的爱人，有时候很难饶恕，很难赦免，真的被人冒犯的时候我里面会有愤怒，是的，我有这些的一个反应，但是主啊，照着我的本相接纳我，怜悯我，在你面前我是很需要圣灵在我里面的光照。你如果常常存这样的一个心智，常常向神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真的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神的面前，预备那一日要来的基督审判台。所以从11节到21节，保罗就给我们五个很好的策略，你要紧紧抓住。 这五个策略要成为你今天生活的一个操练，这跟你勇士的房屋有关了、啊，这跟你在基督的审判台面前的站立有关。第一个，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敬畏神，透明的活在神的面前。主，我的心思意念情感都在你面前透明敞开。主，如果我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你光照我，你洁净我，甚至是你责备我，你修剪我。主啊，帮助我在今生预备好，我要透明的活在你面前。我的十一奉献，我在教会的服事，甚至是我对人的态度，我怎么去经营我的家庭，我怎么去教导我的儿女，引导他们真真实实的活在神的国度里，我怎么去好好的去在我的生活当中去见证神的圣洁，这就是透明的活在神的面前。第二个，在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第二个在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我要好好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去结果子，我去牧养，我去关怀，我去陪伴，我去祷告，我去敬拜，我去传福音，我去服侍，我好好服侍我的家庭，我去教导我的儿女，我参与教会儿童的服侍，夫妻的服侍，年长者的服侍，好好去参与教会的祷告会、特会、主日小组的聚会，我邀约我的朋友来，我去供应他生活的需要，我去安慰他情绪的需要，其实就是竭力的去结果子。保罗就说我或癫狂啊，我或谨守，都是为着你们。所以保罗很专注，他知道我要专注的是神放在我手上的工作，神放在我手上的需要，神放在我手上的责任。你去结果子，结殷勤的果子，结忠心的果子，结一个顺服的果子，结委身的果子，结感恩的果子，或者是你就去结你的侍奉能够结长存的果子嘛。你去喂养，去关怀啊，你去带领，你去陪伴啊，都是帮助一个人点活的过程嘛。我是活着的人，我靠近人，复活的生命就会来啊，复活的生命就可以吞灭死亡啊，复活的生命就可以带来盼望，复活的生命就可以赶逐一切的忧虑、担忧、惧怕、恐惧、埋怨。所以这就是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的，我专注在我生活的责任的上面，专注在神给我的命定和托付的上。亲爱的家人，你不要太分心啊！有时候我们分心到，哎呀，教会这样，教会那样，牧师那样，传道这样，执事那样，长老这样，哎呀，这个教会我不想服侍啊！社会这样，政治这样，哎呀，我不想服侍了，我就还是过我的好生活。你就失去了在神面前专注，专注。你或热情，你或谨守，你或盼望，你所带的小羊能够兴起起来。他们都是你的见证啊，他们都是你的举荐啊，他们都是你的推荐信，他们也就是你生命中的果子。专注在神托付在你手上的责任上面。如果你今天在教会派予你什么任务，你今天在你的职场上面突然有一个临时的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突然好像有人的需要临时来到你的面前，这个人生活很困难，家庭很困难，亲子关系有冲突，他突然就来找你，跟你分享他心里的事，这就是神在安排，借着你要把活的生命要带给他，把复活的生命要带给他这个人。第三个，你要祷告的就是让基督的爱一直推着你。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激励就是一种瀑布从上而下的，一直压着我们，甚至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所以你要祷告神的爱是推动着你在生命当中一切需要的力量。我们有人求恩赐，我们有人求能力，有人求成功，有人求丰盛。第三个，我真的要鼓励你在神面前求神的爱的浇灌。我们成长的背景当中有很多的受苦，有很多的伤害，我们在人际关系，在婚姻关系，在职场关系的时候，有时候面对很多的冲突、压力、挫败，甚至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估的这些的难受，在我们的心里造成很多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潜意识都不知道一些伤痛。你要常常求神的爱来恢复你，因为神的爱会带给我们这个人回到我们的原创，基督的爱会激励我们，使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是为那个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一个被神爱给恢复的人，一个被神的爱给医治的人，一个被神的爱给救赎过的人，他是真的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他与主的关系是亲密的，这个人是会渴慕的。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对神的渴慕，一个人失去了对主侍奉的热情，一个人失去了与主的亲密关系，他享受在宗教的活动的里面，他以为很多参与活动，我只要来教会有奉献，就是与主有亲密关系的。我们要为他祷告的，不是一直去 push 他，而是说神啊，愿你的爱激励他，愿你的爱推动了他。你会发觉我们真的活在神的喜悦里，活在神的爱里，活在神的同在里，活在神的那种细腻的照顾里面的时候，你整个人真的很愿意为主而活啊。所以不要去斥责或者是去埋怨这个人不爱主，这个人不服侍，不要用种很酸的言语去酸别人啊，这个人就是不爱主啊，我们就很爱主，他们不爱主，不要去讲这些。我们要祷告一件事，说神啊，愿你的爱一直激励他，激励他，激励他，让他能够在你的爱中为你而活。你也可以常常祷告。第三个就祷告，主啊，你的爱浇灌我，浇灌我，浇灌我，医治我的伤痛，医治我生命中的沮丧，医治我生命中的软弱，医治我生命中的痛苦，医治我从小的时候没有被爸妈好好的对待，医治我在职场上面我被人的羞辱，医治我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受了很多的这种的无奈的羞耻感。主啊，医治我，你的爱恢复我，恢复你起初创造我的原创。你要这么去祷告。第四个，保罗教导我们眼光的转换，生命的转换，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第四个你要常祷告，就是神啊，心，我向你求个心，不要旧，老是有旧在我的身上。聚会好旧，对神的认识好旧，侍奉也好旧，生活像个循环一样很旧。你活在那种无止境的那种循环的里面，总觉得自己的能量很低啊，要去聚会很无奈，不聚会又心里不舒服，去上班也没有那个动力。我们活在那种灯里像没有油一样。你真的要祷告主，让我活在新的里面，新的眼光，新的嘴巴，我开始要讲新的言语，新的耳朵，主，我要是听到你新鲜的说话。新人在基督里，我要成为新人。这个不是只是在受洗的时候用，这是你每一天都好需要哦。你怎么一直预备那基督审判台？你活在基督审判台前，你没有心，你活不下去啊！肉体是一天一天的老旧，但你的灵人，你里面的人有没有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啊？不要成为教会的老油条，不要成为职场上的老油条，不要这我老啦，我老啦，我不行啦，你就很多对我自己的否定，或是老啦，哎呀，你们去做很多的懒散在你的里面，很多的批评论断。很多的那种无奈，很多的那种的自以为意，很多的掌控在你的里面。人经验越多，年纪越大，越新。你要向神求一个新在你的里面。主啊，恢复我，恢复我是新的，今天就是新的一天，因为我们活在永恒里，直到永远。那不会让你觉得哇好久，每天都是新的，在主的里面没有旧的，都是 now 即刻现在都是新的。你向神要这个主，让我今天就活在新的里面，否则我今天的生活真的压力好大。让我活在新的里面，否则我真的对我的婚姻没有盼望。让我活在新的里面，否则我真的对我的儿女失去了耐心。主啊，让我活在新的里面，让我今天成为新的，我要与你有新的关系。最后第五个，领受那和好的职分，就是你有权柄，你有能力，你向神要主，不然我实行我和好的职分，周围的每一个人我都可以让这个人与神和好，就是点活嘛。保罗一直在重复这件事，就你的生命很有影响力的，你向神要主帮助我一个和好的职分在我生命当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一定是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个复活的生命的转换，传福音，这个人就信主。我为人祷告就带出权柄，我给人安慰，这个人的灵人就活过来。我传扬福音，这个人能够起来爱主。和好的职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预备着我们，推动着我们，好像使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在神的面前，专注在这些的工作的上面。你就发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是得奖赏、得荣耀、得尊荣的一群人。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朋友，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
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